面谈到，就是说，若不知何为无明，则必不知如何对治。故认识无明最为切要。言无明者，谓明之为品。其明亦非任何一事，乃能知无我真理之慧也。就是说，我们若讲明，无明就是明之为品嘛，就跟明是冲突的，刚好对立的。那什么才叫做明呢？就是能知无我真理的啊，就是能关照到无我真理的啊。此明之为品啊，亦非仅无比会或离会之语法啊。这个我们讲无明，不是讲简单的这种愚痴而已啊。最主要根本的这个无明是这样，乃废之正相为者，此即真亦有我之心。就是我们在讲无明啊，真正的无明就是它能顺应那个我执的那个认知的啊，就是这个观念可以增长我们自我认知执着的，这个叫做无明啊，这个无明。所以其他的那个愚痴啊，其他不是慧的部分啊，都是以这个为根源流出来的分支啊。所以并不是每样都是讲无明，无明是针对那个对诸法乃至我的实体的执着的，这个才叫无明啊。复有真意人我以法我之二，故人我之以法我之，皆是无明啊。就是能针对人以普特切罗这个众生主体的这个执着叫人我执，法我执是针对诸法的自性执着。其实里面都讲我、人、我、法、我，这个我并不是我们简单的讲这个我、你我他的我，这个我就是一个我，就是自体嘛，自体就是自体的意思啊。人的自体叫做人我执，法的自体叫做法我执，这个我就是一个自体意啊。就是所以我们佛教讲我就是有一个我的存在不同于别人，我要跟你不同是因为我有具体存在才可以跟别人有差别。所以我的产生啊，就是种种分别都是一定要确认一个我自在啊，才能分别的啊。其真意之下，为执诸法啊，有由自性或自相或自体之所成就啊，就是他会真意之相，就是增长这个法有他的自性，或者有他的自性，就是他的自己的体性啊，他是有他的相，独立的相，就是他的相貌。一般来讲，它是不同的表里的。为什么有相貌？一定是我们会区别一个东西啊，它长得什么样子？我们要说明它的相的时候，背后一定隐藏，它一定是有某个东西在那里而显这个相。所以，当我们在说什么相的时候，都一定会带着一个诸法自性的执着。好，这里面有意思哦，或自体之所成就啊，这里面注意。所谓的无明是在这里。那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会不会有的人以为是佛法，但是带着这一种的，就是你听完佛法以后增长了对人我对法我执着的，有没有？有啊，执着它有什么自性自相自体的这个，所以变成有时候看似佛法，但却混杂的成为世间法，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你看啊，你有没有证果？有，我实证到一个果，无明啊。谁证？我证，又是一个。讲来讲去都更坚固啊。所以你看啊，所有修学当中啊，注意啊，如果我们简单念过，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在这里，就道理很简单嘛。但我们现在把它拿来做一个原则，什么原则？所有你的修学是增长自我执着，还是放下自我执着？ 是，那标准在这里、啊。你是越修越多呢，还是越修越少？当然是越修越少啊，怎么会是越修越多？这个连儒家就为道日损，损之又损啊，怎么会为道日增，增之又增？那越障越增，可以啊。他只有对那个颠倒无明处的执着，是不是越放越少的 啊？越放越来越少，烦恼越少啊。所以就这，色大顺人讲那个阿赖耶识的这种种子啊，越来越美了，到最后所有种子不见了，就转移了，转掉了。为什么长不出来了？烦恼衍生不了了。为什么被空性的知见给融化掉了？所以他没有那种纠结处，没有那种结。打结的结吧，结不就烦恼吗？他不，因为你知道结很有意思啊，光这个语词你慢慢知道，结绝对不单一法，是很多观念，很多错误，干的呀。那他就是要衍生这个烦恼，是不是？好，像现在这个东西，就在你的修学当中，你是越负荷越重呢，还是负荷越少？这才从这里来验证修学到底感应到恰不恰当。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你会发觉你好像做了很多，但其实你的挂碍是越来越多。菩萨的事业可以广，但菩萨的负担绝对不是真。如果是真的，是有问题啊。你说哎呦好辛苦哦，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啊，但你发觉你到最后那种负荷已经远远，你这个一定是你在身心调整上有问题。好，当然修行上有些是渐次的，那有些东西你为什么会不堪呢？这个不堪最主要的根源，其实我们人的那种自在度，包括能做的事情的度，那个范围到大小，跟你放下多少有关。那我常举的例子，如果你自己本身负荷很重，你剩下的空间能帮别人的事情就很小，因为你光处理自己的事情就处理没完了，等你把事情处理完就剩下一点点了。好、哦、像如果我们体重200公斤，要拿个东西上山，这怎么上山呢？我看人家都要扛你的，你还能扛什么东西？你光拿你的水壶就喘死你了，是不是？因为你够重了，当然是要体力够，各方面够，自己的负担也少的人才能扛多嘛，一样这个道理啊。那如乌波离请啊，乌波离请问经云：种种园林妙花手啊，妙花夫啊，乐意精工相辉映，此意未曾有作者，皆从分别增上身，分别假立诸世间。你看啊、哦，其实这个道理很像就是唯识的道理。这个世间种种这些差别的相貌是怎么样呢？是由分别增上身。我们很难去体会这个道理的。你现在这些东西是分别增上身，就是说你看到种种原理妙化物，这些这么你看那么漂亮的东西，竟然都是从分别生，不容易放啊，说实在。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能注意看那个佛法的道理，然后你试着去思考一下，我们现在任何一点滴的执着背后都是很雄厚的执着在支撑，就是我只爱那一朵花，你知道你光讲我只爱那一朵花，我的执着已经够少了吧？没有啊，光那个我就够大了，然后那一朵花，那个花还有大地才有，不然花在空中吗？你一定要先肯定有地，还有一个根，一个花，种种肯定完了，才会能爱到那一朵花呢。你要能爱到那一朵花，已经牵扯到多少错误的执着，以后才形成对花的认定，这个花的认定以后才对它产生执着的。所以老实讲，我爱的是一个花园，我爱的一朵花，就整个大烦恼来讲啊、哦，差不了多少呢。就好像说 一个人已经欠债十亿，和一个欠债10亿零100万，零头不要算好了，反正还不完。对，欠10亿的再加个100万，那利息一天就过了，那也就算了。哎，也就是说，就我们现在经常在计较人生的这些事情啊，其实你该计较的没计较，你这些东西都是你的烦恼的自摸到尾巴去了，结果你都在那说，哎，这个地方怎么没有处理啊？就像我在讲说，这大工程都地基都还没挖好，你说，哎，你地怎么没扫干净？你看那个楼板灰尘那么多，我想那个工人一定说这个人已经疯了。我都还没盖好，他竟然叫我灰尘要扫干净，怎么扫？我们现在就是在乎这个大问题，就没办法解决，就在这个地方挂还放还放不下，越看越清楚哦，心的量就越大，因为这个根本核心的生死问题不在那里，因为那是从你的分别真上升，你不降服你的分别心，你光是处理这些东西，你能处理完吗？不可能。好，分别假立诸世间啊，就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妄想心所形成的世界。所以不是到道理懂了以后，现在要开口接触，你知道吗？这个外面如这么应该就手一指就哎，这个外面就指回来，我怎么会这么看？这样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我在看待世间，哎呀，起起伏伏，种种不安，种种现象，其实不就是你的感应吗？就这样而已。此啊，说诸法皆是分别真上安立啊。六十正理论云：有火说世间，以无明为缘，说是即分别，有何不因离啊？就一切东西啊，都是依这个东西而来的。就是佛说世间啊，以无明为缘啊，说是即分别啊，就是以分别无明颠倒所形成的世间呢、啊。有何不因理啊？就是任何东西不都是这样的现象来了？哪一个例外？没有一个例外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家试着哈、啊，如果有空哈、啊，我一直在珍惜这个难得哈、啊，我们在座都有机会闻法，但好像很少愿意真正把心安歇。包括我们现在修学都是什么往外取，知道吗？你能走就阿弥陀阿弥陀啊，那一种阿弥陀，好像巴不得提早多找一你自己阿弥陀的莲花，让你自己在上面多跑几步啊、哦、就像我们火车在跑哈、哦、你怕火车太慢，你在火车上帮忙跑这样、嗯、那叫做哎，至少有这么长度我跑过了，其实都在火车上，你也做不了多少次的，所以我们的修学经常就往外一直，但从不想去想把心安放下来。你试着看哦，你不要去把修行方法弄得很复杂，你只找个空档，你不用修什么，你就试着把你那个分别心，当然这是很笼统啊，或你就是一个方向给，试着把你的心呢 啊不要再想了，不要再分别了，放下来。这么虚妄的不要想，还是不要想，不要想也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想，你试着都暂停一下，不一定对的哈，但你试看看，所有的问题都不再跳入那个范围去讨论，整个全部都忘，你试着让你的身心安静，然后你尽可能把这个能说放下的东西看得更细，你去感受到那种虽然还不正确，但却有相对那种我们因为我们心是不断在造作里面增长烦恼的束缚的，可是你试着去放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受到一种真正那种有几分好像出离的那种心境？因为你跳进去是一直在搅，可是当你试着勇气一点，就是说啊，一切的一切都放啊，这个当然要有一些原则了，但你现在不谈那么细，就是你试着就你能体会的去全然放下。 你发觉你对世间的定义啊、认知啊，它对你的意义也会变啊，它会变化。所以你发觉，当你试着这样看的时候，你如果认知的更清楚，你放的越彻底的时候，很多外在的很多的价值跟认知啊，你会发觉改变。那你这个改变会增加你很多的自在度。本来因为你肯定他、在乎他、跟他在那里周旋，你很不自在。当你试着说周旋，待会就周旋，现在暂时先放，你会发觉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清安的感觉。你会感受到好像不曾有的那种重担。但因为就像我们现在走长远路嘛，现在在树下嘛，暂时放下吧，待会要提再提吧。那这样你比较不要怪啊，因为现在一下要你放你会怕啊，没关系，先放待会再提啊，你就试着享受那个放下那一段。你因为学会放了以后才会放。你在说，
哎呦，你怎么那么舒服啊？我为什么看不到？
你不知道，你笨到现在，你从来没有聪明过呢。没事嘛，一直扛，扛到最后会放就放。那既然都要放，为什么扛？是啊，早就跟你说过了，几十年就跟你讲过了。你现在要放，很不得已哦。对了，放啊，就是静坐无聊事。很有意思啊，所以试着看看啊。试论解释此意，为诸世间皆无自心，唯有分别之所安立啊。百论亦云：若无有分别，即无有贪等。智慧啊，智者护谁护持啊？为真为分别啊，就是说，如果一切都无分别，就没有贪。这个、智者谁护持啊？执什么？执什么？为真为分别啊，在这里去计较这些东西啊。因为我们现在一开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落入这里面的得失计较这些啊？因为你先肯定它存在，但你不肯定它，你若肯定它存在，后续的问题才有意义。那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不存在的时候，没有意义的时候，后续所有的讨论完全就没意义。所以这才叫釜底抽薪的方式。你如果了解这种分别，连贪都没有，那当然对治贪要不要对治贪？那贪都没有，为什么要对治贪？所以连对治的心脑都没有。所以修学佛法的自在是在哪里？不是说我把东西对治完了，他有烦恼有敌人，我必须把他打完了以后我才输。不是，你只要知道没敌人，所以你也不用那么辛劳的去对治，起个对治，了然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某步就放下，那我天天擦那个干什么？你就挥得去擦那个你认为那个不干净的，把它擦掉。所以你天天提着桶子拿抹布，现在化解，就了然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原来早从头开始就不需要去擦抹它，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好，再过来，自论云：要有分别，难有彼性，若无分别，即无彼性。注意哦，这里面这个用词大家稍微留一下，这两个啊，要有分别，难有彼性。注意哦，有分别才有彼性哦，不是有彼性才有分别哦。他这句话是有分别，难有彼性哦。一个东西之所以有意义，是你给他的哦，不是他给你的哦。像我们现在是他给我的，外面花漂亮，是因为花实在漂亮，所以我不得不贪它啊。像现在啊，你为什么犯罪？谁叫他长那么漂亮？错在他长那么漂亮，都哪有的？那你为什么偷他？谁叫他那么有钱？我这样哦，有钱有，我是他让我，他有钱让我起贪。像现在社会不是经常有时候弄到最后谁错，也搞不清楚啊，好像对的变错，错的变对，错的人讲大声，对的就乱了，对哦，我让他犯罪，不是，应该是倒过来。你看这句话很有意思，要有分别，哪有彼性？若无分别，即无彼性。 这个意义啊，你如何给一个法安立他的实在，正因为你的颠倒，你的颠倒他才有意义，并不是他有意义你才随他颠倒。我们现在不是把责任怪别人吗？不是，是你颠倒他才有意义。那你说，那事实上是什么？你是从根本颠倒，现在你讨论的是底层的问题，是根本颠倒才形成这些问题的，知道吧？是底层，是已经到了很底层的问题。这时候你把这个框框框在这个范围的时候，当然就可以讨论对错了。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对错都不是根源的问题，根源问题是因为你认定它，才有后头这些东西。这不是我常讲的，就是你先肯定梦为真，再来讨论梦境里面的真跟假，就没意义嘛。你梦境当中论人我是非，哪会有答案？因为一开始进入梦就是你的第一个错，而这个错才让所有的后头的错有道理。所以修行人到了，他不会掉入梦境里面论人我是非，不会，他直接就观一切人我是非都假，既不执着错，也不执着对，这才是大是大非啊，是不是？所以这句话用了，大家注意，就要有分别，哪有比性？若无分别，则无即无比性。如盘神上假立之舌，决定当知自性非有。就是说我们看到绳子啊，好像不是很那个哈，以为有蛇，结果知道那当然是假。那天呢、到一个地方，刚好路上看到一只蛇，还蛮大的哦，现在也就提早出来。现在最近蛇有点怪怪，因为睡眠不大久脾气比较坏一点。为什么？因为冬天不像冬天，所以真正该冬眠没有，所以一出来有的懒懒的，因为睡眠不大好。但不要惹到他，他可能睡眠不好，脾气会坏一点，这是我帮他想的、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那该，因为他就变成晚睡早起了所以现在蛇睡眠不太好的，这是额外话的。那个蛇蛮大的，那就问旁边的、这里有没有蛇？他说有啊，大不大？没有啊，小小的，就这样而已啊。我说你再仔细看，就这样啊。我说哦，还好你讲这样小，你还好没有讲说不大很小，就跟我的腿一样而已。因为他不知道蛇大小用什么来分。我说你只这样还算小啊？你干脆讲说它很小，跟蚯蚓的100倍差不多。因为他不知道蛇应该用什么人，他说的确不大，比我们手腕差不多这样而已。我说如果这样大多大，我这个是开玩笑，因为不知道哈。那这个是蛇的东西啊，就是本来没有，看作有，那这个是当然是假的了啊，无自信的。因为当你把它看作有，开始把以蛇的态度来对峙它，生恐怖啊，来啊是要赶它走，这个都是因为从一开始的错误啊，从一开始的错误啊。那只说贪瞪虽无自信，其假利益如同蛇神上假利之蛇，然虽说彼蛇与贪等啊，以迷眼中有啊，就是然虽说彼蛇与贪等以迷眼中有无皆同也，并不是因为他的有在迷眼中啊，有蛇有蛇的相，那贪有贪的相，就是世俗差别，名言安利会不一样，但实际上在体上来讲都是无所得，都是假的。那因为我们众生赋予它不同意义嘛，赋予不同的意义的时候，我们的身心就被这个认知给绑住了。所以你看啊，你看啊，我们人的脑像现在人的那种自在度差啊，尤其是生活在比较僵硬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那种创意会比较少。为什么？因为心思被绑着，面相太窄。那我们现在也同样情形，为什么有些人的脑袋比较僵硬？其实说开来就是执着了。我想要开放一点，你怎么开放？不是人家绑着你嘛，是你自己 看事情老是用一个角度，那你一旦把事情看一个角度的时候，你就不容易换另外一个角度看事情嘛。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的创意不出来，简单来讲就是执着，就是说看事情很单纯，就是那个面，而且不容易转，其实就是执着。好，这个由前诸理故知执实有之相者，未说彼法非由无始分别假立，是执彼境由自性而有，其所执境名为自性，或名为我。简单这句话就是说，由前面道理可以知道，执实有之相者，就是这个执着的根本原理是怎么样来看的，就是说他从一开始不认知这样的认这个所缘的东西啊，其实你之所以认为它有，是根本是由分别假立。你这个认知，你对它的执取，你的分别假立，那你不知道这个道理的话，那执着尽为有自信而有，其所执尽啊，认为这个东西啊，所认知的这种东西是有它的自体的，有实质可抓到的东西。出现在这个问题，那这个就产生自信，就产生我。信不过那个是吧？信不过说一切法是什么？名言假实色，就是你自己名言，就是你给他概念，给他称呼，给他安立，给他分别。他之所以会有，其实是简单来讲，你看你昨天做梦，梦中有没有桌子？有啊，那个梦中的桌子是怎么样？请问梦中的桌子是有桌子，然后你给他安立桌子名，还是你自己执着有桌子才把桌子像？是你的内心蕴藏的一个执着，才有借这个执着眼现这个像，眼现这个像以后，执着有这个东西以后，这个桌子像出来，然后再给他桌子名。其实，当我们具体在起这个桌子名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什么？这个桌子的执取是在背后早就有，然后这个烦恼出来，然后在后头再给他一个具体的桌子。所以当讲出桌子两个字的时候，其实很多执着已经早就有了。所以往往语言只是在，语言是表达你的烦恼，然后透过语言在增强你的烦恼，知道吗？我们的烦恼根源烦恼已经有，然后我们就尽力去对世间做分别，然后再给它不同的名称，这是蓝的啦，这是绿的，然后这些名词完了以后，就加强它的执着，就是一直叫具生法执，就然后再产生分别法执，具生我执，产生分别我执，分别我执到后天给他教育概念熏修，赋予他更多的概念，产生更强的执着，就是后天的滋润原来的，由原来的产生后天的分别，后天的分别继续滋长滋润那个原来的，就这样。所以不会停啊，如果你不懂得原理，不懂得无明在哪里，你的下手处你怎么知道下手？你所有的下手处不是就停止这种妄想分别，而不是去经营这个世界呢？那这个方向有了以后，为了要真正放下分别，必须见智而为。那见智而为就是顺你的因缘，现在面对环境，面对环境慢慢让你放下它，知道根源是放下分别，一切问题就解决。但要谈到究竟放下分别很难，所以变成暂许你用什么态度面对世间，然后从面对世间里面慢慢远离对世间的执着，到最后走回到什么？一切分别都停。但我们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那个手段变成经常会被当作目的，就其实只是手段，一个过程，一个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一个过程，但到最后还它栽进去，以它为真实，就这样。所以这个名为我，有说人上无比自信，名人无我， 言而等法上无比自信，明法无我啊。除了这人上啊无自信，这个众生体有没有自信啊？如果没这个自信，这表示这人无我。若一切外法，内外一切所有法，那个你认知的这，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就是那一个五蕴合的那一个人的众生认知。那我们如果桌子，我们讲桌子是个概念，桌子的材料又是概念，对不对？那我们的人我执就像桌子的概念，然后这个其他由这个组合的这个其他的法，这个法我执啊，所以组构出来的那个合合相的东西啊，那个本身如果站在人叫普特切罗，这个人呢、啊，这个我啊，人的众生这个叫做我执，那其他的一切叫做法执。名为法无我，故亦当知，知人法上有彼自性，即人法啊，即知人法上有彼自性，即人法二种我执啊，就是知人知法上的有自性的，就是人我执、法我执两种。如百论是云：所言我者，即为法为诸法之不依仗他性。啊，由无比啊，由无比性名为无我，啊，所以我者就是你认为法有一个不依仗性，不依仗性就是当简单来讲，你那个我执多不多？就是反正我看东西不从依仗的角度看事情，就是我执相。所以我刚才问说，哎，不立文字是不是邪见？你一下子就把这个东西看成一个不依仗性，就认为它就是单独一个独立的，没有其他意义，就是单一意义，那这个就是执相嘛。可是你发觉这句话其实具有它的融通性，它没有一定固定的一个意义， 它有依仗性，依仗性就是说换在不同的角度的时候意义会不同，这就是依仗性，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来问你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思考问题，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智慧够不够。那哪需要拿什么来测？融通性、依仗性啊，像我们在做智商测验，不就隐藏着这个道理吗？换个角度，从不同的面向啊，让你随时能转换角度观察一个事情。所以在智商测验里面有很多，哎，这个东西换个角度，它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有一些小孩子那个智商测验，他那个积木啊，或者有一个堆出来的东西，啊，换个角度，这个哪个是这个东西的侧面？看不出来，因为你不容易看见。啊，像我们有时候开车也是绕它几圈，啊，不知道了，因为东西南北换位置了，就越开就越远了，因为换个位置，整个一转。这个定位就乱掉，所以有人讲话讲讲讲到这就乱掉了。那有人自己讲话也讲到最后讲到哪里我不知道，他也乱掉了，因为他的那种缘起性啊不讲。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做一个事情都有参考性，那这个参考性你很容易从别的地方去看到这个东西的相依带性，所以你会容易判断，而且第一个你判断快，而且你比较不会固定一个角度。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个对一个东西的那种不依仗性啊，就是单太从单一面或者独立面去看一个东西，这就是我执，就是我。好，如果没有这种不依仗性，好，所以不依仗性若有无比性名为无我，就是说不会认为法有独立性。反过来的意思就是，当知道一切法是依仗性的话，这叫无我，这叫无我。所以一个人的品位，一个人在烦恼上高不高，从哪里来讲？从对法的那种秩序。有的人是这样啊，有的人对世间法啊，他几乎都可以从很笼统的角度，我不在乎这个，不在乎，那面面就是。对世间很琐碎的东西他都放得下， 啊，这表示这个地方绑不住他，就讲了想重不是情重，就楞严经的想比较重不是情重，那他走到哪个地方转也转不上去的，坚固直取，那就是你的位置，那个就是你的位置，你哪里融通，这就是你的福报处。你一直站在那，我都不在乎了，妈妈，这个在乎一点哦，这个很在乎哦，这个非他不可，就是那里，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就是你最高的位置，挂碍处就是那个位置，不是？所以我们的福德因缘都由你决定。都有那些，你限制了你自己的福德因缘，挂碍。所以到最后，包括布施也是啊，布施也不是光物质的东西啊，其实是借着物质去形成一个舍心嘛，不是吗？那个舍心就让你的福德在这里出来了，是。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你看整个人生的规划，其实你任何点都包括我现在执这个执。修这个执着，我现在我起这个执着，我起这个功德，交杂在最后就是你未来的人生相，千奇百怪，什么念头刹那之间不断的念头一直在酝酿你的未来相，对，其实不要讲未来，现在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相都是你的自己的形成，哎，好，他是这样哈，是有人法差别为二，曰人我于法我，人我执之所言，陆中论说正量不中，有即为五蕴者，有即为一心者，其即为一心为我见之所言者，啊，如唯识中以许阿赖耶识之中观世，而即阿赖耶识为彼所言，啊，这个有的人认为那我是什么，这个问题啊，这里面讲了，有些东西我们就开始抉择，什么叫我，有的认为我有实质意义，的确是由让我们生我执的基础，那这个我执就不叫我执了，外道有没有我，有，真的有啊，灵魂啊，那就是我，变成他的我执，是我们这个执着就很颠倒啊，为什么颠倒，因为他认为确有可以让我们定位为我的那个东西，但佛法里面有些东西是什么，他不是认为他是对的，他是认为众生起我执的背后的颠倒性，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包括为什么唯识里面会认为有我，并不是他肯定那个我，而是说众生会我执的颠倒是因为认错了，所以他讲阿赖耶识第七识执着阿赖耶识的见分为我，并不表示阿赖耶识是真的我的依据，是众生起烦恼的依据，但不是真实我的依据，这两个意义不同啊，一个是真实我的依据，和一个众生起我执的依据是不一样，众生那个为了不一样生一件，到那有一样生一件，有一样生一件，那个也有依据啊。啊，不一样生一件，那个完全颠倒了，是不是？我们经常讲，我，你看他讲，我嘛不想要讲，就是他起烦恼，有的是完全没凭据的。你看，假如说有一根绳子，有绳子起个执着舍，还有凭据吧？那现在如果你把舍拿掉，那有没有绳子，这就问题就在这里啊，如果你有执着绳子，那至少只要我看对它，我不要把它当作蛇，我把它当作绳子，那表示有蛇绳子体哦，知道吧？那我们现在问题，绳子让你产生蛇，所以蛇是假的，对不对？那绳子呢也假的，为什么？绳子也无自性，彻底空到底，那只是在于把绳子看作蛇，这是颠倒中是颠倒，把绳子看成绳子是颠倒中的真实，那真正的真实是没蛇没绳子，这是中观的看法，他这里都会举这个例子， 那唯识的问题呢？唯识是不是执着有一个阿赖耶识当作我？那这个是你执着心为我呢，还是众生执着心为我？就是真的有心还是无心？知道意思吧？就是唯识有没有肯定神子？唯识当然否定死了哈。那唯识有没有肯定神子？问题出在这里。唯识有没有肯定神子？唯识如果肯定神子，当然就不究竟了。所以唯识有肯定阿赖耶识，可是我之前不是引那个解释密经讲说，善巧菩萨怎么说？无阿陀那，无阿陀那识，无阿赖耶，无阿赖耶识。他还说无，他没有说有。好，那现在这问题就出在我们众生起执着，外道当然是执着，外道是执，他认为有东西作为他起执着的凭据，所以他不认为他执着，他认为他是真实的。可是在佛法里面有一面是，我没有说他对，但我要解析众生的心理现象的时候，众生为什么起我执？因为他把这个东西看成真的。那我在说他这个执着是仰仗这个我执，这个颠倒是仰仗这个执着，我并没有说他的执着是对的，我只在解析众生的心理现象而已，意义是不大一样。我发觉这里面有两个好像有点合在一块，所以我先讲一下。好，那我们看啊，这里面当然经部啊，而在正量部里面讲说，有执着五蕴者，有记着一心者，把那个我，为什么有我？因为有五蕴。好，为什么有我？因为执着那个心为我。那实际上他们的看法当然还是有不同的见解的哈，我这个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那记心为我，为我见之所缘呐、啊，就是说我为什么会产生我见？我的我见一定要有屏障啊。那有的人认为说，我之所以会产生我见，是因为有一心，有真的有心体，所以我让我产生我见。好，如唯识中也许阿赖耶识之中观识，有些中观识也认为有阿赖耶识。好，即阿赖耶识为彼所缘，彼所缘就是我让我产生我执的背景是什么？我的我执，我的我见从哪里来？因为有那个心，所以我见是从哪里来？哎，这个基本上是没问题。好，问题就是说，那我对那个所让我产生我见的那个东西，我认为是实在还不实在？一差在这里了啊。其不许阿赖耶识之中观是如轻便时以小圣诸部啊，则即为意识为彼所缘，就是因为有意识让它产生有我。其实声闻人有时候不光执这心，因为有的是执五蕴啊，有的人执心啊，啊，有一个人认为色受就是这个色法不是，是心法乃至跟心相关的才是我的主体啊。那这个执着类不大一样啊。那有的是执着五蕴和合才是我了啊，有五蕴法啊，这个是我。那我们来看，当知此诸派所说流转生死者，与修道者等普特杰罗之名义，皆通为我以我所相是阿赖耶识等之恶事啊。就是说，不管我们在就众生边，就修道边的那普特杰罗啊，都是以这种我们啊，认为有所凭借的，有所相貌的，就是我的我啊，我的我执啊，一定是有所依仗，一定是有个背景让他生我执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外在实在事作为条件，我的我见才能生。不管是用什么方法，就是一定要有个基础啦，有个东西啦，有个东西。那他认为，哦，应成派是什么？不需要有个东西做凭借， 之所以我会有我见，是因为我产生的一个不当的名言肯定，我不必然要有一个外在的凭借，也就是说我不一定要有神职，因为连神职都是颠倒，因为你他认为其他派啊总是会有一个什么蛇是假的，但蛇是假的不会凭空跑出来，一定要有神职，也就是说他一定是仰仗着某些相状才让我升职。那中观他认为应承派他这一家认为，他说连神职都是自己安利，安利完了以后再安利给我，就安利神职完了再以神职安利我，所以连神职也是被安利的，所以彻底到底一切法空，所以没有停顿了。因为如果你停顿在神职，变成破的不变了，破不彻底了，破了蛇但没破到神了。他认为应该破了蛇连神也要破了，这个意思在这里。好，入中论中破寂无应为俱生我执，萨迦耶见之所言，哈，就是说，有的就执着五蕴为俱生我执，萨迦耶见的建立这个五蕴呢、啊、为他的所言哈、啊，他是可是他是，破他就破寂五蕴哈、啊、为俱生我执，萨迦耶见之所言，就是众论他不是先肯定法。肯定有五蕴法，那五蕴法让我生我执，他连五蕴法也破的意思是这样。那这个道理我们当然后头会慢慢再反复谈，大家很清楚。那我认为声闻的确有部分部派的确认为有我空法有，他是自己讲的有部分我空法有，所以他认为法有。可是其实唯识有没有认为法有，他后来有讲圣意有言成实性，可是这圆成实性是不是站在法有这立场？其实不是，其实它的位置它道理跟什么跟中观是很一致的，是很一致的啊。可是因为切入点不同，这里面最重要是切入点不同，引起圣教引起正见的教化善巧不同，其实问题出在这里啊。好，对不对？世论则说为缘依运假立之我，好，又说为五蕴聚亦非名言之我，故一时之蕴聚及前后相似之蕴聚皆非彼见之所言。好，也就是说为缘依运假立之我了，就是说你其实这个是假立的哈。啊，为五蕴聚，不是五蕴聚，不是五蕴聚是我执的根源，是众生啊，不是实有一个五蕴让我升起这个东西。因为简单来讲，我现在讲这个道理就是说哈，我们一般要形成一个空之见。经常会站在另外一个肯定之下才去空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变成我之所以我，你看啊，这个很不容易懂啊。观五蕴皆空，那变成是什么？观五蕴皆空是的，五蕴有，那我把它观空。可是宝积经讲说法自空啊，连五蕴也空，谁要你观啊？你只要知道就好。所以并不是说先肯定它存在然后去破它，因为从一开始连五蕴都是假实色，所以变成刚才讲的，你先不要站在一个肯定处然后去观个空，因为你所要肯定的那个法，你所要观的法本身也不存在，所以彻底一切都是假安立，彻底一切都是假安立，不是时有一事然后让我假安立另外上一层的，是从底层都是假安立。所以我真正的我执并不是要先有一个实的东西让我生我执，而是从一开始就是颠倒所成，无五蕴处执着五蕴，再以五蕴处生我见， 所以真正的我在哪？对一个一切法产生肯定的东西呢，那个不知道它是假安立，是颠倒名言所施设的时候，它这个才是我对法产生一个肯定的时候，这就是我执升起处。我执不是因为有一个法在让你生我执，其实是我的颠倒是我执升起的地方啊。我的颠倒本身是我执的所缘啊。简单来讲说，我这一份颠倒才是我的一个我的肯定。我对一个法产生不当的安立，这个不当的肯定啊，就是不是真的有实有外事让我肯定，是我对一个东西产生一个肯定的这个念头啊，我先肯定它。就好像有人在批评一个人啊，又看一个人，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但我们就肯定这个人，先假设这个人是不好，然后就他多不好，自己先设定这个人不好，然后再来说这个人不好。是现在泡沫经济不是这样吗？本来没有多价大价值，就被人家炒到很有意义啊，大家就跳下去啊，到最后化解，你一说没意义，大家没意义，都又就跌下来。所以这个东西啊，变成很虚假。就是这个东西啊，我们经常在恨一个你自己制造出来的敌人，你知道没那个人，不知道你自己想的，你想完了以后越想越恨，不都这样吗？也就是从一开始你自己是你让他产生执着，是所有的执着，才执着的那个肯定是来自于你自己先安立他为实在，然后那个我是依这个肯定，依这个肯定才产生我，对不对？从你的这份肯定才是，你不肯定我的我执生不来，你一肯定我执在那里生出来。是你如果发觉这还不敢确定哦，那一旦确定，下一个由他确定来的主客对立是不是就生出来？就是这样啊。好，我们早上先到此啊。
大众请起立。